好，各位好，各位好，我是丁乐，然后欢迎来到这个实战，实战这边听到我这边那场的有关于 Microsoft Edge 上面的资料群策略。那我这边这个主题呢，是设定为希望让大家的 application 呢，在上到 Edge 云端之后呢，你的应用程式可以跑得又快又稳定。那这正好是我擅长的事情，因为这几年呢，都在做比较大型的 application 跑在 Windows Azure 上。目前接下自己的这个我自己可能大家比较少看到我比较没有那么高的露面啊。那俄正数码是我的公司，那我们主要服务的项目有 ASP.NET、MVC 还有 Azure 的这些不管是专案还是 consult 部分。那个人 blog 叫做 Linux Sandbox， 那这个 blog 哈、长得草还蛮可能蛮高的啊，因为我个人的写文方向啊比较偏向于就是写人家没有写或者是比较少见的文章，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的那个产量的时间是比较少。那这个问题我尝试去改善它，因为它也蛮困扰我蛮久的量。那另外呢，我是2014年的那个 Azure MVP， 那台湾的 MVP 大概也像有3倍的样子，那不过这是小事情。那另外呢，我担任 Tech Day 跟 WMDC 过去的讲师。那比较重要的是在中间这边的部分哦，是我有个比较大的这个 site 叫做雅虎奇摩跟华人健康网的这个大型的健康路口网站，那上面有一些大的表现数据哦，虽然不是说真的非常大，不过我想应该也不是一般的 scale。那重点呢，它是我在使用 ASP.NET MVC 跟 Azure 上面的一个重大的一个结合，算是比较知名的一个应用。那另外呢，我跟几位朋友呢合著了一本SP.NET MVC 5的开发美学，那这本书的销量也不错，个人非常开心跟几位大神合作这样。那目前还在发售中，所以可以请大家就是多多支持一下。好，首先呢，我定这个题目呢，这个题目是我们讲述自己定的，我定的出去策略，就是听起来我后来不后悔，我觉得不是很可口，而且也影响到了在座还有一些 conference 这样。个人觉得很不好意思，但事实上就是这样，对我比大家很有用的东西，我自己觉得很有用。尤其是在我去进行consult的工作的时候呢，发现这是常常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想对大家会很有帮助。那这堂课可不可以策略的方式去出发，然后用实例的方式进行分享？那我们开始我们的部分哈。那首先谈到架构，在架构的这个部分呢，我们有很多人家的贡献。比如说像我们大家知名的这个小猪，还有他的这个云端的学习部落的学习的粉丝团，还有提供非常多的 Azure 演讲课程跟部落的文章可以供大家参考。那今年 MVC 的那个Kevin， 他也写了蛮多 MVC 的这个软体架构的部分来提供给大家去做参考。那个呢，上堂的讲师他也在架构上方面有非常深入的这个研究。不过我是没有听过其他歌的。好，那再来就是 Eric 呢，而且 Eric 呢在有一个一粉丝团叫做 Azure Taiwan User Group。那在这个粉丝团里面呢，他经常去分享很多优质的这个 Azure 内容。我觉得大家可以从这个地方呢去汲取 Azure 上面有关架构上的建议。架构真的超重要，尤其是当系统坏掉或者是出现效能问题的时候，你要去训练它。一个不好的架构呢，会影响你经营的这个品质，这真的超重要的。可是呢，今天我们要讲的不是架构。当我们遇到非常 trouble case 的时候，尤其是当你的 relation 上到 Azure 上之后，发生不稳定的情况，这个时候你去调架构呢，没有人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去完成这个架构的调整。所以呢，就是谈架构呢，就像是练一个非常厉害的武功一样，对你来说，这个可能它效率没有那么快。对我来说，这就像是在做精神战，我们要拿的是 MD5 治疗去解决这个问题，有效的解决这个问题。架构呢是救不了你在 coding 中的细节的误解的部分，所以这个部分呢，就由大家平常的练习来做这个深入的研习。比起架构呢， 我们今天讲的是策略跟衍生出来的这些技巧。我认为这些技巧部分呢，你可以从文章中去汲取，你可以从自己的想象去做练习，可是最对你来说最强有力的学习呢，是在解决麻烦问题的时候。
那有什么有
这个强烈的印象呢，会让你在时候你在研发每个系统的时候都会注意到这些细节。教训呢，和你上的教训没办法记在心上，被你想到的各方面的这个系统事故。好，问题来了，资料处理的部分呢，我认为有三秘诀：少、多和懒。好，这是我个人的观点。那怎么来讲？我要接下来解释少、多跟懒它的定义是什么。你思考一下，思考加倍的特性，我觉得回归到原点去思考还蛮重要的。思考加倍它是一个公共设施，也就是说，上云的各位使用到的 SQL Database 很可能跟别人共用的是同一个资源。当你在使用同一个资源的时候呢，就有排挤以及排队的问题。所以呢，它不如你在自己机房里面建立的 SQL Server 给专责给别人使用。所以你要去考虑怎么样的有效的去运用它，而不要去影响到别人。那再来你要注意的是新的 DTU 的计费方式。在新年度，现在当下呢，这个SQL Database 它有存在两种计费模式，一个叫做Web 跟 Business Edition 的计费模式。那另外呢，应该是在九月的时候会强迫采取使用新的 DTU 的计费模式。那各位呢，应该上到 Azure 计算机上呢去使用这个DTU 的计算，你去看看。新的 DTU 方式其实在资料库的计费方式呢会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大家假定你爱在 VP， 你要知道在这个地方呢，你为公司省下了多少钱，重点不在为公司省下多少钱，是你累积的这些实力在你往后的这个开发过程中对你实际上的帮助。那如果呢你不打算使用 SQL Database， 你可以专属的去建立这个 SQL Server。可是专属的话，它的这个整个成本是昂贵的，不管你的服务成本，或者是你在 VM 租用的成本，都是比较昂贵的。好，首先我们来解释少这个字。什么是少？我们知道，如果我下一个 statistical， 两位拿的少，回来资料是不是变少？那是不是应该要变快？所以拿的少，拿的少，拿必要的，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另外一个就是你们的试图让你这个你的 application 对 SQL 发出的 query 变得少，这个就是你可能需要去做斟酌的部分。待会我们会用一个应该还算不错的实例来跟各位解释这块，所以先把少这个事情放在心上，发出的 SQL query 能变少一点。另外一个就是多，那为什么讲的少又来讲多？多的意思就是说，我希望你呢，在一次查询中呢，类似的东西呢就一次拿住，类似的东西就一次拿住，多拿一些，不要拿的刚刚好，那你可能就会多 query 几次，所以用多拿几笔这个效果来达成查询变少的这个结果。所以呢，多多少少。少少多多这个秘诀，这个口诀呢，就记在心上。我不是耍各位，所以接下来呢，讲个例子来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个例子呢，叫做这页、上页跟下页，不是讲相声哈，这个讲的是我们这个例子。我觉得这样子，虽然这个名字很熟，所以我举一个例子，就是画面上看到的很健康哦，顺便打一下是广告哦。上面有很多健康类的资讯，大家可以上面看到，这个还蛮不错的。好，那这是一个流量比较大的网站，所以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听它。那在这里呢，有个重要的关，就是在红色的箭头指标部分呢，是现在看到这个网页的本文的部分。那接下来呢，这个网页里面呢，还有上页跟下页的一个设计，所以在这里呢，基本上其他模组不看。起码就有三个这个可能会发生的查询在。 虽然我想问一下各位，如果依照你的经验，你去设计这个地方，好，我心很明确告诉你，我要去调校这个地方，那你能够以多少的查询来满足我大的这个结果呢？好，我想问一下在场的各位，认为是三个，只有三个这个，就发出三个查询，然后资料这个方法，请举手一下。没有，互动有点差，应该是两个吧？现场有没有觉得两个查询就可以拿到所有结果的？也没有，大家都说是一个吗？说一个站出来，站出来，站出来，说一个站出来，等我，给你鼓掌。好，然后请你分享一下怎么说。刚鼓掌的那位，好，好，不要这样，各位。接下来就是我们就是查询调校的一个修辞 play。这个我想修辞 play 是因为我觉得呢，我的经验也还好啦，那可能刚好在这个地方我有个做法，可是可能不是最好的。那如果各位有最好的，就是不要现场干我这样子。那画面上看到的是，如果我们没办法举例的话，那我的资料库给大家看啊，所以我拿的是北风资料库。那北风资料库里面有一个 table 叫做 order， 好，那这个 order 里面呢，我从这边去查询，我觉得这个情境类似的。那我从这个 order ID 是10253这个 ID 去拿到一个 order， 然后呢，接下来透过两个字查询，拿到上一屏下一屏。我假设是一个最Entry level 的城市设计师会做的事情，所以呢，我要拿到这个资料的时候呢，总共发出了三个卡。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去清理它，啊，清理成就是三个，可能这样变少，变成两个，或者变成一个，啊，这个是这个变少的过程。那这地方考验大家的是下。使用 Link 去做查询资料库的能力，因为我访问了几位还蛮有实力的城市设计师，发现好像在这个部分大家没有基本功没有打好，所以有可能会就是没有办法做到很完美的结果。那这是我下了一个例子给大家看。好，利用这个查询方式，我们可以在一个 query 里面呢拿到所有的这个刚所提到三笔这个订单资料，好，这一笔、上一笔跟下一笔，好 ，relation。那透过的是一个SLAM Mania的技巧。那或许不是各位都熟悉，不过在今天呢听过讲课之后呢，你就可以学习到这件事情。那我就不去使用那个 SQL Compiler 来看，让大家看这所有细节。那这个查询呢？有一件事情是啰嗦，是蛮啰嗦的，因为他拿回来呢就三笔，所以呢，你的 regression 呢必须要在拿到这三笔资料之后呢，先拿出10253这笔 record， 然后再去依照 order date 去判断，哪笔是旧的，哪笔是新的，对不对？是不是不太方便？所以潜意识下，其实我们会避免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可能潜意识下会下三条 query。去做查询，所以你有方便的就没有效率。那其实呢，这点呢还是我们练功不足，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如果你练可这样已经练得还蛮熟的时候呢，你可以使用这样的方式。在这个子查询里面呢，你给它加标签，好，加 list， 或者是叫 previous next。那其他的结构是完全相同，那事实上呢，它没有发出太不同的这个结构指令。然后在 to list， 大家知道我们下了那个 link 在 to list 的时候呢，它会真实的有资料库拿回资料，对不对？好，拿回来之后呢，我们再做分堆的动作。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很聪明的拿到你不需要进行自己判断的这个查询。所以，并不是说为了追求这个查询变少，你就一定得增加西夏的这段城市这段的这个 level， 好，透过一些巧门，你还是可以做得很好。不过这里还是有个重点在啊，你没办法往往找到这种最好的方法。但是呢，在云端上面的城市写作设计呢，你不要害怕在西夏的这一段呢多写code， 因为你多写的 code 就表示什么？是国家面子上少做的事情。这当件事情你是这样，你是以这个心态去写的时候呢，资料库的可用性是变高的。你因为你的 application 呢可以不断的去扩充 ，scale up 变成两台，变成三台，变成四台。可是资料库在做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本身是复杂的，所以你要以这个心态去做一个处理，对资料库来说才是比较健康的。啊，在做完这个 tuning 之后呢，你要永远相信有更好的方式去 tuning 它。好，所以我觉得，虽然我刚刚觉得这个我的写法不是最好的，可是还是要很无耻的稍微提出来讲一下啊。所以这个这页上页跟下页的故事呢，你可以把它当成这样，这个场景就猛拉讲讲这一口，就多拿几笔，多拿几笔。在这里呢，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各位，因为我们现在大概不太会去讲，从 SQL 下达这个 SQL 命令，大概都是以link OIM 的方式去讲。所以呢，在这里呢 ，OIM 里面有一个很方便的东西叫做 navigation property。各位在使用 navigation property 的时候呢，有机会对钉钉造成非常大的伤害，非常大的伤害。这个就是。如果你上网去查，就是有一个恶名昭彰的 OIM 的 N 加一的问题。各位，今天以前可能比较少听到这个名词，那今天以后你可以用 N 加一 problem 上网去查 ，Stack Overflow 或者是国外的许多论坛上会有提到这一点。我用一个还是以 OIM 方法来举例哈，让大家来理解一下什么叫做 OIM 的 N 加一问题。那各位看到这个这一页呢是一个分类页，那这个分类页里面呢有一些文章的层页，好，在这边有一个主图，然后在画面上面还是有，这基本上只能是文章，好，就这样一直 render 下来。那在这里面呢有图跟文的设计，图跟文设计，这个应该可以很可以理解的。那有图跟文的设计呢，基本上就是你可能会设计很多个 table， 一个 article table。放文章的本体，这个文章可能有多少图片，所以你要设计一个image 的 table， 啊，在这个在这个地方你使用 OIM， 它就会产生一个 navigation property。好，那下面是一段程式嘛，我用一个 MVC 的 REST 来举例。当我查到这页的所需要的这个 article 呢，查询拿到这个资料之后，以画面上来说可能十笔、二十笔，然后呢丢到这个 view 里面去进行 foreach， 里面去 render 这个画面的时候。你为了要取得图，你会在画面里面使用 article 的 image 去取得啊。我这边只是抓一笔哈，只是抓一笔。这个程式非常合理，而且没有错误。但是呢，它就是造成 OIM N 加一的问题的元凶。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你在这个地方去存取 image， 存取 image。在预设的情况底下呢 ，OIM 是什么？它的 query 是 lazy load， 就是说，我假设你 image 不会使用，所以你要使用的时候，才帮你发出查询去拿回这个命令。N 加一的问题在于，你只发了一个 SQL 拿回说 article， 对不对？可是因为你拿回二十，你在做这个 foreach 的时候，它在这里配件里面帮你发出了二十条的指令命令，这叫做 N 加一的问题。这个呢，对资料库伤害非常严重，因为你边上不会。只有二十笔资料，所以 N 加一的问题就像是这样的结果，它就是最低的低落的东西。相信我，这个情况呢真实的发生，而且我去考察。从 DB 的角度来看 ，N 加一呢就像是这个结果，你不愿意站在那里吧？在 SQL Database 上面，它也会有那个策略，它会呢仲裁。你这个是属于一个比较写只能写作比较不好的 client， 它会切断你的连线，不让你去进行查询，那这就造成你的application 在 A 个上跑的不稳定的元素之一。好，所以呢，在这里大家如果稍微钻研的细一点的话，使用 NTFS Work， 我们知道要 include 来避免这个 navigation property 的这个 lazy load 的这个现象，是呢。你想想看哦，一篇文章有多个影像，对不对？假设放了十张图片，那你 lazy load 是不是要载入下来十笔呢？但事实上你只使用到一笔，对不对？ 所以 include 不是唯一的解，不是唯一的解，你可以用其他的查询技巧来避免 N 加一问题的发生，这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另外呢 ，Linked SQL 呢也有 N 加一的问题，所以你可以使用 query option 那个叫做实际上那个名字我有点忘记了，因为我本身不太去写 Linked SQL。不过我在网上查到呢，我们可以使用 Lotus 这个泛型这个界面来执行类似 input 的这个效果。好，那一样的，你也可以使用查询技巧来避免这个 N 加一问题。但是今天重要的是告诉各位 N 加一问题的存在，你必须要重视这件事情。怎么去重视它？在你进行其他分析或进行测试的时候呢，你应该要打开 SQL Copilot 去看看你的程式到底发出了哪些命令，这个数量跟比例是不是不对的。那待会我们待会跟教各位用更有效的方式去看，这个你的程式是不是发生了 N 加一问题。好，当写完 link 的时候呢，不要太过自信，要用以下一些工具去测试。刚刚呢，SQL Copilot 就不用介绍了。link get 刚刚在用三个大题给大家看，那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手边写code去做测试的工具，这个是可以跟大家进行推荐。那另外呢 ，SQL Database 里面呢，是关系功能。其实一个非常好的工具，而且非常简单。好，来介绍，还有一些八十的。好，到目前为止呢，这个少跟多的应用，还有这个 N 加一问题的理解，应该可以协助各位理解减少查询有多么重要。好，减少查询有多么重要。你的程式为什么会上云端？你只是主机代管吗？还是公司指派你使用？还是重点是因为？在 Azure 上的这个架构呢是非常容易 scale up， 我想应该是以这个着眼点为主。不需要的需要的时候instance 变成两台、三台、四台。这个是我们上云端最主要的考虑点，不是吗？所以呢，我们可以把这个 DB 查询的这个 loading 呢适当的拉回到 C 下来。我们增加 instance 这个的成本是低的，但是去Scale up SQL Database 成本呢是相对非常高昂的。好，这一点要放在心上。好，这点呢，这些画面上大概刚有跟各位说明过了。好，接下来要告诉大家怎么样从 Portal 上去发现你的程式可能有 N 加一的问题，还有哪些查询值得被调校。字可能有点小，可是呢，你在进到 Portal 之后呢，你可以有看过这个画面的举手。好，那我秀一下给大家看好了，因为有点偏少。好，等一下再录一下。然后稍微梳理一下账号的密码。好，你可以从 Show 的 Portal 里面呢进到 DB， 然后从 DB 里面呢选择你要去看的这个资料库。那不大清资料库我不好意思，所以我看那个 Elma 资料库就好。然后我们用使用画面下面这个管理这个功能，好，进去到这个资料库管理的功能中。因为 Elma， 我们对 Elma 选取呢会发出的命令非常少，所以看不出来比较大的差别。那我就大家就离开会议室当成没这件事情，那给大家看一下真正可发现的问题。不可能要马赛克起来。 这可能会造成电工上的困难。但是总之呢，资料库的这个查询统计的功能由 Google 上面的这个管理功能进入。进入之后呢，你会看到这样一个画面。会看到这样的画面。那记得呢，将你的页先切到查询效能的一个地方。基本上进来的时候，它就在这一页了，不再摘要。那各位呢，切换到查询效能，就可以看到这边呢是你的查询，你的应用程式对于资料库查询的这个发出的这些统计资讯。那你会看到这里面呢，可能有一些很糟糕的这个 query， 你要需要去调整，对不对？好，事实上，调整呢，你有些你当然是希望每一个查询都去调整的。可是在这里面呢，我举了一个例子是，如果你有一个发出十万条，这个 query 会被发出十万次，它输入非常快，每次都十毫秒就可以查询完毕。还有呢，你看到从刚刚 Google 里面看到有100条，每一条会耗10秒的这个信息查询，那你会去调整哪一个？十万，对，你要搞清楚谁才是真正的消费者。所以进到这页的时候呢，麻烦你啊，它预设排序我觉得不太好，调整一下排序。看一下画面上就有个执行技术，对不对？真正对你有伤害的是发出查询的那个，所以呢，你要优先调发出最多查询的那个，纵使它已经非常快了，可不可以让它更快？那个这种查询的这个效能非常糟，可是呢，它只有一条，可能还是你的管理后台，那就算了，放到后面去，懂意思吗？哦，这是让你用程式要快一点啊，你应该调的是使用真正的消费者，就是使用量最高的一个查询。好，刚刚呢是少跟多的举例，那么现在举例的是懒这个字，有三字诀吗？少多的，接下来是懒这个字，什么叫懒？快取就是达成懒的这个字的这个秘诀，就是说我们呢不要去尽量不要去查询资料库。好，在那个Azure 台湾 User Group 里面呢，曾经出现过这么一张，我觉得对内容网站来说是非常经典的图。好，它举例是 WordPress， 可是事实上的内容网站大概就是这个架构。那在画面上最中间呢，我圈了一个红色的地方。这个是一个 Azure Red Sketch， 在这个架构里面呢 ，website 它举例 website， 这个事实上是 website 或者 cloud service 体验都是相同的。透过了，其实不这样画，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大家都知道。透过了 cache 呢，快取从资料库查询回来资料内容。那当第二次查询、上传查询再发出的时候呢，我们就这样直接从 cache 里面返回就好，就不用再去动资料库了嘛。像刚刚那张很经典的图，就对database 发出 EOS 攻击，对不对？好，透过 cache 你也可以减少对于 DB 查询的这个效能上的需求。好，所以大家可以去看Azure 台湾 User Group 里面有很多经典的资料。那快取机制呢，就是在有效对于我们这边降低资料库的负担，提升我们业回应速度呢，这是非常重要的。那这里面还有分程式，就是在一般我们最常使用的是页面快取。页面快取是在 SQL 内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机制，待会我们就会介绍。那比较细致一点，你还会做对怎样资料做快取，对资料快取，比如说客户库存数量，或者是说线上的使用人数，这些都可以快取在快使用分散式快取去做管理。那另外呢，快取呢应该使用分散式的架构，把这些资料呢放在专属主机上。那这个呢回归到还是我们上云，主要是为了着眼在资源分配 scale out 非常容易的这情况。所以我们把资料呢统一放在专属主机上，它因为 cache 的这个 IO 机制呢跟 SQL Database 不一样， SQL Database 它是靠 IO 的， cache 我们是用机体的，所以相对非常快。那除了快之后呢，我们还要它一致，所以在两台、三台、四台机器的这个架构里面呢，我们要保有这个资料正确的一致性，所以呢，我们要使用分散式的快取来做这个快取的资料管理。好，所以它可以满足那个一致性以及利于扩展这两个特性。好，我想分散式快取这个概念呢是非常重要。在 Azure 上呢，我们还有一个 上面呢，它的 Crush 服务的选择性有以下三个，事实上有四个，那有一个已经过期了，已经不再使用的啊，我们就不谈。然后在后面看到有一个 Inro Catch， Managed Catch Service， 这两个呢是比较旧的，那比较新的是 Release Catch。那我介绍一下 Inro Catch， 它是一个假设内的这个快取服务，顾名思义，就是这直接翻过来就是假设内快取服务嘛。那它基本上不是一个收费项目，它是你可以由这个说里面有一个叫做控制假设快取。你可以使用你在云端上的 instance， 假设机体云余很多，那你可以把它拨出来做快速使用。好，那如果两台呢，它的机体还可以串起来使用，所以其实还蛮不错的，对不对？但是呢，还不是最好的，所以大家往下看。Managed Cache Service 呢，基本上它是跟刚刚的 Inro Cache 呢是一样，都是 AppFabric 这个微软的技术所建立出来的快速服务。那比较不同的是 ，Managed Cache Service 呢，它提供比较高的可用性，它可用性高达99.9%。它提供你 SLA 是什么？当你这个它保证你呢可用性高达99.9%。那如果说出现意外，那可用性没办法到达99.9%的，就应该会在你的下期 Edge 上面上有一些补偿。好，这是。大概你可以大致这样去理解 SLA， 然后 Cache Service 呢，它有很多不同级别啊，决定它的这个快取的大小。那再来是比较我们今天会谈的，就是Release Cache 这个 Service， 它是一个开放原始码专案 Release， 基于这个开放原始码专案底下的这个 Edge 上所提供的专职快取服务，它的可用性也非常高。然后可能空间也非常大，我想报个上面。好 ，PPT 之后也会提供大家，所以这个应用就不想加解释。那我们讲个秘诀，刚刚讲了三个 Cache Service， 里面呢，微软都建议未来的新建立的这个应用系统呢，都使用 Release Cache。那有它的原因，等一下我会讲。那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到 MSN 中文部落格上去查到这篇文章。它上面有更详细的解释。那 Release Cache 呢，它是一个开放原始码专案，非常 popular。那非常 popular 的意思是什么？它支援非常多的语言 ，Ruby、PHP、Java 这些它都支援。所以对 Azure 来说呢，它选择 Release Cache 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选择，因为我们知道，Azure 并没有对这个微软以外的技术做所谓的排斥或者是不相容。所以呢，采用 Release Cache 呢，比原来的 AppFabric 应该是更加智慧，就是搭上去之后呢，不用担心你没办法顺利的使用 Cache Service。那除此之外呢 ，Release Cache 呢，它是一个非常高效能的 in-memory 资料库，它支援比较高效能的这个资料类型，比如说 Hash、List、Set。怎么样说高效能呢？因为它刚刚举例的这个。Hash、List 跟 Set 它基本上是一个集合的物件，好，你可以对集合做一部分的更新，而不用整块进整块出，啊，这个地方是高效能关键。那另外呢，可以对一般的这个 String 跟 Value 进行，String 的 Temp 或者是数值的 Increase， 好，像这个，应该各位大概都稍微可以理解。那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叫做 Pasta Pattern。那这个它 pattern 呢，可以玩的事情就更多了。好，那因为有点深入，今天不会去讲 Pasta。那大家可以理解，大家可以知道，就是说，Pasta 有很多例的应用方式，像是 ASP.NET CMLR 就可以使用到 Release Cache 的这个 Pasta pattern 来协助它进行扩展，而且是它所扩展里面效能，是应该是最高的一个。然后呢，快取服务 ，Azure 的 Redis 快取服务呢，有分两个种类，一个是 Basic 跟 Standard。我想认识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第一个是单一的快取节点，是共用或者是专用。这个地方呢，大家可以共用跟专用的名词，我想大家应该大概知道意思。专用就是这个是给你用，不然就是跟别人一起用。另外呢，有个 Standard， 它的 它的特性是它支援两个快速接线，也就是说，它提供比较高的可用性。如果 HSC 房在维护，有可能其中一个 instance 被 shut down， 这个时候高可用性就是还蛮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另外它也提供复写服务。那怎么样在 Azure 上建立这个 Redis Cache？ 那会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在旧的 portal 里面呢，已经找不到建立快讯的任何途径，所以你不用在旧的这个 portal 里面呢翻箱倒柜的找，它没有任何意义。你要进去的是新的 portal。在新的 portal 中呢，看到左下角这边的新增，以这边的新增 Cache 呢来新增一个新的 Cache 服务。那从这边呢去决定你要使用的是标准或者是基本的这个 Redis Cache。然后呢，因为建立快取的过程呢，它需要一些资源的配置时间，我不会现场建，我事先就建好了一个在这边。好，那等一下有一个蛮重要的事情要对各位说明，在 slide 里面我会具体告诉大家。在建立好这个 Redis Cache 之后呢，有一项非常重要的设定呢，各位要去参，各位要去做这个决定的，叫做 Max Memory。Max Memory 它讲的是说，当我不知道你使用了多大的Cache Service， 可能256 MB， 可能是256 MB 或者是一区，甚至是比较大的就可能比较没有这个 concern。但是你如果你放进 Cache 资料是非常庞大。那你终有一天会面临到快取服务呢集体用尽这个情况，就在面临这个情况的时候，你要用什么样的方针来让 Redis 来进行这个取舍？因为你可能要抛弃一些资料不要，或者是说以第一个来说，当集体已经满了，你的写入动作就会直接导致失败，这也是一个原则。那另外呢，就是在获取项目里面去寻找，是不是有可以清除的这个 item。好，那在这里面呢，有几个原则可以指定给 Redis Cache。好，那在这个 instance 里面呢，这个 Max Memory 的这个原则就一直适用。那在这里呢，大家可能看不懂的是这个 ETL 跟 RU， 所以这两个字眼呢。RU 呢，讲的是它是一个演算法的缩写，就是 less than recently used， 近期最少使用为最先这样抛弃的这个资料，它的演算法的用意是这样，近期最少使用的就优先抛弃的。那另外一个叫做 DTL， 你在放进 cache 的时候会指定一个过期时间，那 DTL 呢，就是面对这个快取时间。如果到期的就优先，到期的就优先抛弃，到期优先抛弃。好，接下来，然后回到我们的 portal 这边，跟各位讲怎么去设定这个 cache。这里这个 panel 里面呢，会有一个叫做Max Memory 原则。那进来之后，你就可以进行 Max Memory 的这个原则的调整。其实是还算蛮简单的。接下来，我们就要在我们的 SP 软件网站程式里面去应用我们刚刚新增的这个 Redis Cache 的这个 service。那网站应用Redis Cache service 的方向呢，不外乎上面三种。一种叫做 SPI 的 session state。过去我们在开发应用程式的时候，会把 session 的会大量可能会大量使用 session， 把这个应用程式状态进入到 session 里面，便于下一个 request 来的时候可以继续的使用这个状态值。那另外呢 ，SPI 的 output cache 也可以把 cache 资料呢放到这个 Redis cache。那另外呢，这上面这两个是比较轻松的套用的方式。那另外你可以针对你要制定放进 cache 什么样的资料去做去衍生出一套机制，那这个比较深入，今天大概不会解释太多，但是会有一个重要的点要告诉各位。好， 往下。啊，第一个是 SD 版的 session 这个的这个使用 Git Cache 的做法。好，上面写的联署就是在应用程式应用程式内部状态。那这个是产生状态是导致于你的 application grow scale out 的一个重要的关因重要的因素。那我们使用Git Cache 套用到这个 SD 版 session。去将 session 这样写到 Git Cache 呢，它是属于 out of process 的应用，你付出一些 PIP 的成本，但是你换得应用程式的延展性。它做法呢非常简单，就是在你的这个 Web 专案里面呢，使用 Git Cache 下载 Microsoft Web Release Session State Provider 这个套件，然后在 Web Config 里面呢进行这项设定。那比较重，上面是预设它会给你一个范例在这边，这边是它所有可以使用的 property。那可是它所需要的这个真正所需要的，你要它弄起来哦，需要的 property 并不多。这是一个host name 啊 ，host name SS key 跟是不是 SSL。OK， 那 SS key 呢是在 portal 上可以取得的一个资讯，就是在你建立的这个 release cache 跟 instance 呢这边。可以拿到，可以存取它的这个新药，新药会有两组，随意使用就可以，随意使用就可以。好，所以，在 session 让你的SP 版的程式呢，将 session state 储存到 Git Cache， 它本身是非常简单的，下载套件，设定 Web Config。那另外 SP 版的 Output Cache 的部分呢，它是一个页面快捷数，我想大家可能都有经验的，它避免跑易动性低的这个页面，好，那程式让你增加你 Web 程式的负担这个部分。那它做好呢，跟Session State 也是一样，陪同安装好这个Release Output Cache Provider， 然后设定好 Web Config 就可以。啊，这个呢，因为它的性质非常相同，所以我就不强加解释，这个可以。各位可以抓到 PPT 就可以读到内容。好，那在 MSDN 上面呢，有这两个 provider 有更详细的资讯，我把它留在 PPT 里面，各位可以往上网去查。那提到第三点就是自定义 cache 的部分呢，它是用在比较复杂、规模更大的网站。好，会不会你可以透过 API 自行的管理这个资料快讯？我们刚刚讲到这个 session state 跟 output cache。Session state 就是你对你在程式跑的时候把东西放 session， 它就把带给你是储存到 release cache。那好像已经够用的感觉了哈。那 output cache 呢就更简单了，就是你记得它是有进行的设定，那这一页在跑过之后，这一页的 HTML 就进到 cache， 这也很容易理解。那 data cache 呢，在我来说，它跟 session 的状态比较不一样，因为 session 呢可能依照你每个人的登录时间会有差别，所以它不适合就是说为这个 application globally 来看是大家一起使用，所以呢你应该用 API 来进行类似的资料管理。那你要自己去储存这个，自己去使用 cache service 呢的基础是使用 stack exchange 点 release 这个 Git 的套件。啊，它记得到两个版本，一个是有强势名称，一个是没有的。好，不过这是小事情。那在下载这个元件之后呢，你如何去建立跟 Release Server 的这边的 connection 呢？是透过下面这个 link connection multiplexer。好，那这个实际上查一下文章你就知道了。可是你可能会忽略的一个细节是在于，你真正在做程式写作的时候呢，你可能。我不知道会不会类似有像存取 SQL Server 一样，需要的时候就建一条连线。那这件事情呢，它本身是有存在过非常多问题的。Connection Multiplexer 呢，它需要你建立一次就好，在这个 instance 里面建立一次就好。好，那因为它本身设计为是 thread set， 所以你不用担心，就是有。太多 request 进来，有一些同时存取的问题，这是不需要担心的。 然后呢，切记不要在每次操作的时候呢，都利用 Commercial Multiplexing 去建立一条连线。这个问题会发生在呢，有客人一直进来，你连线建了，然后就把使用完就连线抛弃，对不对？那这个数量使用数量非常多的时候，你可能耗尽你的 TCP 后，会造成你再也无法连线到 Redis 的范。那刚刚讲的是 Azure 上面的，我们在一直鼓励大家使用 Redis Cache。那可是呢，在开发期间中呢，那你怎么样去同样是建立这个 Redis Cache 这个环境，让你的开发者去使用。你可以在商业网址上下载到 Redis OpenTech 这个组织所提供的 Redis for Linux 这个版本。那 Redis for Linux 呢，基本上不用害怕，它非常简单，可它还不到一年，它只有50字先档，你们超越一年吗？不重要，反正它非常小。那这几天它提供50字先档，它的这个先档的版本呢，这个名称呢，甚至是跟 Linux 都相同的。你只要执行在你的环境里面执行 Linux Server， 这个执行档就可以建立这个 instance。你只要下达一些参数，它就可以在这边建立。那整个执行档呢，也是非常非常少的，非常容易去使用。那详细的内容就去看 Redis for Linux 的这个完整的 menu。然后呢，因为 Redis Cache 呢，它提供个叫做Redis CLI， 你可以执行这个 Redis CLI 之后呢，它是一个 console， 你就可以透过这个 console 去对这个。你的 Redis Server 去进行资料的 put get 或者是做 monitor 这些动作，那但是不是很方便，也许不是很方便。如果你习惯 GUI 的话，那 Redis for Windows 它本身没有提供到 GUI， 所以你可以去下载 Redis Desktop Manager 这个open source 软体，虽然它的能力目前也还好，不过已经比 console 稍微方便一些。然后它的界面上大概是这样，你打开的时候呢，你在这边去新增一些 Redis Server 的连线，然后呢，在这边你就可以打开来，看到现在我就有那这个 Redis Instance 里面有16个 DB， 有16个 DB 里面，这个第一个 DB 里面已经有6笔资料，已经有6笔资料。好，那这个基本上这个资料是来自于 Session State Provider 写进来的。所以你可以从这边甚至可以看到它的内容，不过如果你的内容里面有 binary 的话，你在这个界面上看不到内容。刚刚这个动作看起来是没什么用，可是呢，这里面其实我要跟各位介绍是 Redis Cache 呢，它不是就是一个大的 container 而已，它基本上它的 instance 里面有若干个小的 database，各位可以好好的利用这个切分这16个 AS 做一些分类。我们可以把我们制定的 DataCache 呢放到 DB， 这是我所建议的。然后将 Session 的SD 软件 Session 的这个值呢的相关的值呢放到 DB1， 然后 Application 放到 DB2。 这么做的用意是在于Session 名是你在下达你的任何的连线建立之后呢，如果你没有 change DB， 它会预设在 DB， 那有可能比较危险，尤其是如果你把 session 放在 DB 的话，其实还蛮恐怖的。那把这个 application 也独立出来的 DB 呢，是为了你清理 application 的时候很方便，很方便。你可以不用用 prefix 方式去找出所有的 key， 然后再去清理 key， 你可以针对一个单独的 DB 去做清理。那怎么做呢？就是刚刚的这个画面上，我们在web config 里面呢，我看到这里有个如果你是这个 session state provider 的时候呢，你指定好了 database ID， 那它就可以写到你所要的资料库里面去。这个代价很低，但是我觉得这个工作本身很重要。然后呢 ，application 的做法也是相同，在这边指在你的 其实是下面这道，不要这样，不要改这边了，没有任何意义。去实地考虑一下，加倍是 IP 就可以了。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是可以除了这个Dispatch Manager 之外，这边其实没有提供你非常方便的清理所有这个 DB 里面资料的这个界面，所以你往往你可能需要自己下达 command 连线到 Dispatch 这个 server 啊，下 command 的方式是 listcli 好 hh 之后加的这个你的 list 所在的位置，name 或者是 ID 位置，那 a 之后呢，就是Azure 所给你的这个叫做key， 好，那如果是你本机在用的时候，多半是可以不用加这个 key 的。好，去连进去到 fresh all 呢，清掉十六个账户里面所有的资料，或者是选择账户里面的不许个别的 DB。好，那如果你是使用 Stack Exchange 里面的 this API， 那你可能需要说，我可不可以写程式去清理这个 cache 呢？也是可以的，所以你可以使用下面这些指令去清理那个cache 资料。是有个重点是在于，你的连线里面呢必须要 allow 的命，必须要 allow 的命，要不然你无法下达相关的命令。当然这是使用 stack exchange 的 list 里面它的要求。好，那今天到这边呢，我有一些问题。还有一些奖品想要送给大家，所以呢，我们再来进行一些发问。我看一下小超，能不能回答我今天用的三字诀？有没有人回答？来，一二三，来这里，少多懒。那你们能够说一下少的意思是什么？来，一二三，
查询的数量尽量减少。
查询的数量尽量减少。查询数量对，我们自己有点忘记。那多的意思呢？多的意思，
一次招数比较多。
一次招数，我这边东西有点多，多送一点好了。我还有一些问题。好，那个我刚刚有一个重要的误用，那个名字叫什么？他提到个 OIM 误用的时候，对 DB 会造成非常大的伤害。等一下，我刚刚没有看到就举手了。一二三，好。女生。漂亮。好。我先把空间调开来。Release cache 的 instance 预设有多少 DB？ 预设帮你开始多少 DB？那位
16
快送完。那这个是文件里面没有的，那 DB 可不可以调？ DB 可不可以调？可以调啊。怎么这么傻的问题？那 Azure 上可不可以调？ Azure 因为我们调这个 Release Cache 的时候，其实会调一个Linux 的这个 service 方案都透过个点 conf configuration 的档案去做设定。那 Azure 上面的这个 release cache 我让你看到有公开这个档案给我们，可以让我们去进行调整。所以虽然理论上可以调，但 Azure 上面好像不行。你刚刚有没有说不行？是。好，我再来三个问题啊。啊，换你们发问好了，你们发问，然后我接受。